他一提阮英这件事呢，王爷听唐铁牛讲过，周景龙复述一遍之后，王爷点了点头，但是后半截王爷没听着。周景龙接着说了：“王爷，我的兄弟阮英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查出端倪来了，因为有一个假阮英，这个假阮英今天在店房里边怎么出现了，如今我这个兄弟确确实实是在监狱里边被屈含冤，我们弟兄到此想求王爷助我们一臂之力，王爷不知你能不能给我们帮这个忙呢？”王爷听到这里手捻虚然，天下竟有这等事情，好，唐铁牛给我治好了病了，我得给你帮这个忙。不过孤王，我这个忙得怎么帮法呢？周景龙说：“王爷，如果您龙体康健之后上朝之时，只求王爷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能保奏阮英从监狱出来，与我们众位弟兄一起捉拿这个假阮英，也就是夜入皇宫的杀人凶手，这也就成了。王爷，您能不能比帮这个忙呢？”八千岁说：“这个假阮英空口一说不足为证啊，假阮英现在何处啊？你们知道吗？”“这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可以捉获他？”“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仅在那店房里边露了一面。”“是啊，孤王说到可以说，但是说完之后只怕皇帝不信，他让我们捉拿这个假阮英无处去拿，要看这个假阮英又无人为证，这怎么能行呢？”
唐铁牛说：“王爷，我看见过。”“
你看见过，但是只有你一个人作证恐怕又不好使啊。”“
哎，王爷，那照这么说那就也不行呗。”“
不要紧，在孤王病体康复之后，我先看看那个真阮英什么样子，然后我听听他对孤王的陈述，我到殿上我就保奏一本，实在不行，以孤王的身份我保那个真阮英出狱，你们看如何？”“
哎呀王爷，那如果您以您的身份保他出狱，那就是准行了。王爷，那我先谢谢您。”“
这个先不要谢，过几天孤王我会要上朝帮着你们办这件事的。”“
谢王爷。”
这哥几个说着话由打座位上站起来，一起跪倒磕头。八千岁吩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哥几个全都起来，在此处不能久待呀，王爷身体欠安，别让王爷累着。把这事说完了，哥几个告辞转身往外走。八千岁吩咐手下的太监送这几个人，把太监往外送，八千岁站起身来送到卧室门里。唐铁牛一转身：“
王爷，您多保重啊，您这病啊可不能再犯了，您是好人，您呢能给我们大家伙主张正义，大宋国朝就碰见您这么一个好人。”
周顺一捅唐铁牛，心想这话说的有毛病，你光顾抬这王爷了，你别忘了大宋江山是人家姓赵家的，这王爷也姓赵，除了王爷都是坏蛋呢，这怎么能行啊？唐铁牛光顾了捧王爷，没顾那些。王爷也知道唐铁牛这个人，点了点头：“好，去吧去吧。
王爷，晚上都多加防范，现在坏人多。”“
好，孤王我知道了。
您那完面金简可保存好，别丢了。”“
我这南清宫从不失盗。”“
那我就放心了。”
唐铁牛弟兄几个由打这后门往外走，王爷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卧室，在这坐下。坐下之后，八千岁心里边就合计呀，阮英这个事情颇为蹊跷， 他叫阮英，又出来个阮英，名字跟他相同，而且相貌又相似，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奇事啊？啊，这个贾阮英是个什么人呢？十有八九也是一个江洋大盗。唐铁牛见着了，别人没见着。如果要有两三个人见着，同时作证，这个事可就好办了。来呀，给孤王续壶茶来。是，有小内侍拿着茶壶出去给王爷续茶去了。王爷今天觉得精神很好，有打这书架上就拿过一本书来，秉烛观书，借着灯光，王爷全神贯注，正在这看书呢。远远的听见桥楼上班鼓齐鸣，梆梆砰砰，二更天了。王爷接着还往下看，正看着看着，王爷就觉得有一个人有打外边走进来。王爷以为啊，是这个小内侍臣给他续茶水完喽，给送茶来。王爷没抬头，就信口说了句话：“把茶放桌子上吧。”可是这个人呢，没动。王爷一抬头，啊，他当时发现，在他的卧室门里站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人长得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好像一个活猴一样。王爷当时心里边一惊，为什么？因为刚才他听周景龙啊和唐铁牛等人向他讲述了贾阮英的故事，而且对这个贾阮英的相貌描述的非常详细，给王爷留下的印象很深。王爷一看面前站着这个人呢，左眼角下边有一块黑痣，正是那贾阮英啊。王爷当时就机灵了一下，他心里马上想到，这是不是那贾阮英啊？哎，这贾阮英怎么跑到我的南清宫院里头来了？居然跑到我的卧室之内，这还了得吗？与此同时，就看那贾阮英伸手把刀就瞪出来。八千岁，没想到吧？认识我吗？我姓阮，我叫阮英，是水泊梁山阮红芳的儿子，江湖上人送外号猴侠客、活报应。我大师哥是唐铁牛，我师父是赵虎阳，我跟小八义八拜磕头，我们是结义弟兄。今天晚上我到南清宫院里边来看看您，没想到我能进你的南清宫吧？都说是侯门深似海，我出入四平川。妹妹的，今天我想把你这八千岁的脑袋拉下来，把你的人头割下来之后，我再给小八义栽点赃，让小八义弟兄这一辈子在东京汴梁也别想抬起头来。他一说这句话，八千岁当时这头发根子唰的就一炸。这王爷没经过这事儿，心想：我这南清宫院周围都有护院的，这帮护院都干什么呢？你们怎么让这个人跑到我的卧室里边来？这还了得吗？王爷说：“你大胆，你是何方的强盗，竟敢今夜潜入孤王的卧室？你可知罪？”啊，不知罪？我还告诉你，皇宫内院里边我杀了一个了，第二个我就要杀你。说话间，他往前一赶步，王爷就喊了一声：“快来人，此处有刺客！”王爷这阵这嗓子喊得特别响亮，别看大病初愈，因为今天有人要杀他，他急了。感情这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急了，把疾病也都能忘了。王爷这一声喊，就看这贾阮英一摆刀就要往前纵身。他要动身到了王爷的跟前，这刀举起来可就砍下去了。他刚那么起份一动身的功夫，就在那贾阮英的身后边一阵风声，听见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看哪儿！” 说了声看打这假软镜一回身，就看黑乎乎的一件东西奔面门打过来。
贾软硬这么一歪脑袋，这件东西由他的耳旁边扫了一下耳朵过去，啪掉地上。
在他耳畔边这么一过的功夫，贾软硬鼻子一抽，觉得有一股味道灌进来了，低头往地下一看，是一只鞋。
贾软硬这再回头往外一看，感情外边站着一人，谁？唐铁牛。
唐铁牛光着一只脚，穿着一只靴子，拿着一对铁棒子。
嘿嘿，没想到吧，我就琢磨着你小子今天晚上能往这儿来，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说着话，唐铁牛摆棒子就蹦到这卧室门外面。这功夫贾软硬不能再奔王爷，他看见唐铁牛在这儿，他得先对付唐铁牛。这唐铁牛怎么没走呢？
唐铁牛跟周顺弟兄几个人被那马太监送着到了南清宫的后门一里的时候，唐铁牛就长了一个心眼。
怎么长了个心眼？他忽然间想起来，今天白天在那店房后院跟那贾软英动手打架之前，贾软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把东京汴梁给你闹个天翻地覆，别看我皇宫里边杀了人，明天在国库里边要放火，过两天我再杀俩王爷给你看看。
唐铁牛现在在王府里边，他不怎么这灵机一动，
杀俩王爷给看看。八千岁可是我们最信得过的那么一位王爷呀，这王爷要给我们帮忙啊，这小子会不会到南清宫院里边来捣乱呢？唐铁牛就跟徐文彪哥两个一商量，唐铁牛说：这么的吧，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就留在南清宫，给王爷暗地放哨，这两天咱们得加紧保护王爷，使王爷别出闪失差错。
徐文彪一听可以，于是这两人就留下了。他两人留下得有马太监同意，
这个马太监是王爷的贴身太监，一听他们两人这个用意是良好的，要暗地里保护王爷，这何乐而不为呢？唐铁牛跟马太监说了：这件事情呢，你也不用禀报王爷，我们呢就在王爷的卧室之外给王爷巡风吊哨，保护王爷的安全。马太监心想，这几位都是武林高手，虽然说南清宫有护院之人，跟这几位比恐怕那还是不一样的。马太监答应下来，今天晚上就是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在王爷的卧室之外巡夜。唐铁牛跟徐文彪是各查一方，偏偏在唐铁牛查到这儿的功夫，这贾软英行刺就来了。当唐铁牛发现了贾软英这道黑影的时候，唐铁牛就跟到卧室门外。贾软英进到卧室门里，唐铁牛就看见了。哎呦，唐铁牛从背影就认出来，这不是那贾软英吗？这兔崽子他真来了。还看着贾软英两三刀要杀王爷，唐铁牛一想，我要纵身到跟前不敢趟，一着急把靴子扒下来，扒下靴子喊了一声：干嘛？奔到后脑勺就扔过来了。这靴子一扔过来，所以这贾软英一歪头，这玩意儿旁边扫过去了。唐爷这靴子味道很足，所以说就把这个贾软英这一锅的功夫就熏得够呛。贾软英纵身出来一看唐铁牛，这就气不打一处来。好啊，矬小子，万没想到你在这儿呢。
当然我在这儿酒后多时了，你看刀。
说了话，贾软英摆刀往前就动，唐铁牛摆棒槌往回就叫：
快来人！
唐铁牛一行快来人，一会儿的功夫徐文彪就过来，紧跟着看宅的护院的王府之中那是多少人呢？明火之仗，大家伙从四面八方就围过来。大伙这一围过来，这贾软英一看此处不能久留，的徐坎领都一转身就上了房，徐文彪纵身行也要跟着追，可是贾软英行踪特快，蹿高蹦矮，一转眼追不着了，跑了。贾软英跑了，这院子里边可正经的大乱了一阵。
唐铁牛和徐文彪加上马太监都到卧室之中，先给王爷道经，看王爷怎么样。王爷这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刚才又受了这一惊，别看当时喊这嗓子声挺大，当这刺杀王爷的刺客被撵跑了之后，王爷心情这么一平静，这脸跟白纸一样。王爷在那直瞪着眼，半天没言语。
王爷，您今儿怎么样？身体如何？
没事儿，没事儿。唐铁牛，这回孤王可以上朝了，我可以作证，我见着贾软英了。
唐铁牛心想，太高了，心想贾软英兔崽子。王爷就说这作证得有两三个人以上，正愁着没人见着呢，我见着了，还有王爷见着了，这个证比谁证都好使。
王爷，那您先别忙着上朝，反正您先把身体好好恢复恢复。
好好，唐铁牛，你们怎么没走啊？唐铁牛当时把徐文彪也叫过来，一起给王爷道经，然后又讲述他们两个没走的原因。王爷一听是连连点头，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啦，你们用心良苦，孤王十分感谢。
王爷，这应该的，好人就得多活几年呐，您呐好给我们做个主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世上都是一个坏人，这好人就没法活了。
好，明天一早孤王我就要上殿。
转过天来，这八千岁即使身体还并没有怎么好呢，马上吩咐外边给我备下金鼎盘龙年。
八千岁怀抱着瓦面金鼎，告诉唐铁牛，你跟我一块儿上朝。
唐铁牛说，我去能行吗？
正好孤王作证，你也作证。
哎，行。
当王爷怀抱着瓦面金锏和唐铁牛一起走上金殿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大臣，包括八弟徽宗皇帝在内，全都感到惊讶。为什么呢？这八千岁啊，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没理朝政，也没上朝，用现在的话说，他抱病休了。王爷身体不好，这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的，可是也没听说哪天王爷就康复了，今天突然王爷出现了，所以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感到惊讶。八千岁霸着王面金锏来到金阙之下，先冲皇帝报完拱手，施以君臣大礼，参见圣上。八弟徽宗马上吩咐皇兄旁边落座。这王爷在金殿上有一个座位，八千岁抱着金锏在这座位上坐下，紧接着是唐铁牛上来了，双膝跪倒，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都为唐铁牛见驾。唐铁牛施完了君臣礼之后，徽宗皇帝说，唐都尉免礼平身，班中站立。唐铁牛站起来往旁边这么一撤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唐铁牛，从心里边都有一种想法，唐铁牛现在在文武大臣的心目当中又高了一格。为什么呀？第一次唐铁牛抱着瓦面金锏上殿的时候，文武大臣对唐铁牛他所说的那些话还持怀疑态度。唐铁牛自个儿说，我跟八王千岁是万年之交，所以他把那个瓦面金锏他借给我用，今天呢他跟着八千岁一块上朝了。文武大臣心里边都信了，果然呢，这唐铁牛跟八千岁两个人是万年交，好朋友。不然的话，你说八千岁半年多没上朝，第一次上朝就带着他一块来了，这说明咱们有交情了。以后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找八王千岁办的话，
那就得先找唐都尉呀。这文武大臣们把唐铁牛啊当做一条觐见王爷的引荐人的路线了，带着唐铁牛站着不言语。八弟徽宗看了看八王，王兄，朕闻你身体不适，最近可曾康复？
陛下，托大宋国朝列祖列宗的鸿福啊，我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身体有些虚弱。
哦，皇兄今日来朝有何贵干吗？
陛下，我在南清宫里虽然是整日养病，不时的也听到一些朝内的事情。我听说我们的皇宫院里边丢失了一件国宝九龙珍珠冠，此事是真吗？
皇兄，国有此事。
我想这九龙珍珠冠一定是被江洋大盗所取了。这件宝物找回来没有？
如今已经找回来了。
是什么人把这宝物找回来的呢？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还有武状元阮英，带领着他们一帮弟兄统带官军扫平了藏军山，捉住了匪首盖世英，同时也把九龙珍珠冠找回呀。
哦，哈哈哈哈，
看来我大宋国朝还是洪福齐天呐，朝中竟有这样的年轻有为之人，新科状元就能擒获匪首夺回宝物。我听说阮英其人首当其功啊。
是这个阮英在夺取国宝的过程当中的确立了很大的功劳。
陛下，像这样立功之人应该重加封赏啊，不知对阮英有何封赐呢？
八弟徽宗一听八千岁这次来，可能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为什么上朝三言两语就引到阮英身上来了呢？
啊，皇兄，阮英现在在御史台监狱里在押。
嗯，怎么把他押在监狱里呢？他不是有功之臣吗？不加赏赐反而落监，是何道理？咱们下次再说。